第六阵统治吴禄贞。
原来他的军队一色都是德国装备，德国军装在世界上那是有名的，再加上这小伙长得也帅，腰板倍直，个头也好，配上这样的军装是十分得体，格外的光彩照人。在他的后边站着个小伙，也是蓝呢子军装，但是官比吴禄贞小得多，是吴禄贞的骑兵营营长马惠田陪着他来的。这小伙看年纪不超过20岁，一张娃娃脸，通红的脸膛，秀腻腻的，好像个大姑娘似的。两个人见白涛在正中坐着，要行跪拜礼，白涛欠了欠身，免了免了。两个人没行跪拜礼，按新式礼节行了军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。在他心说，这吴禄贞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迟早我得让他取代袁世凯的位置，我得格外重用他。让人把椅子搬过来，让吴禄贞坐下。吴禄贞不坐，载涛说，哎，你我不是外人，坐下来讲话方便吗？谢大帅。说完了，吴禄贞才坐下，马惠田站在他身后。吴禄贞就问，不知大帅把我招进京来有何急事分派？哎，陆贞啊，我拿你不当外人，你先看看这份电报。吴禄贞接过来一看，哦，明白了，闹了半天是张绍曾、蓝田卫联合其他将领给清政府的联合致电。其实啊，他早知道这件事儿。吴禄贞假意吃惊，大帅，他们这不是要挟政府、要挟朝廷吗？
对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你看看这五个条件多么不讲理呀！现在国事纷纭，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，说什么要进兵攻打北京，这只不要造反吗？今儿个把你找来，我想叫你到滦州去一趟，平息兵乱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啪！吴禄贞站起来，大帅放心，您把这件事交给卑职，保证出不了问题。载涛大喜，哈哈哈哈，不然的话，我能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你吗？陆贞呐，好好干啊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。你知道摄政王爷和我对你抱着多大的期望吗？卑职明白，绝不辜负大帅和王爷的栽培。好好好好，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你再走。这载涛真不含糊，留吴禄贞、马惠田吃的晚饭，同时吃饭的时候还找了两个人作陪。这两个人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那矬的像壁缸，高的那位像旗杆。经介绍，矬胖的姓陈，叫陈其彩，瘦高挑，此人姓蒋，叫蒋作宾，都是载涛的高级参谋。经介绍之后，载涛就说， 陆贞呐，我怕你一个人去了，人单势孤，让他们二位陪着你，有什么事情你们也好互相磋商。你愿意吗？多谢大师。吴陆贞心里明白，什么给我派的帮手哦，对我不放心，派俩特务监视我的行动。吴陆贞心里头清楚，表面上假装不知道。吃完晚饭，白涛又拿出不少纪念品来，赏了马惠田，赏了吴陆贞，然后让他们四位结伴同行。当然了，载涛啊早就告诉蒋作斌、陈其才了，此次你们跟着吴陆贞赶奔栾州，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因为什么呢？过去我跟吴陆贞没处过事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咱们呢还要加点防范才是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不知。遵命，
遵命。
咱单说吴陆贞坐半夜的车返回徐州庄，到了石家庄之后把事情交给副官长，到了第二天全身荣光，带着马惠田、蒋作斌、陈其才以及副官保镖，那有60余人吧，登上专列花车赶奔栾州。这专列不拉老百姓，这是军事上急需的东西，军用列车，一个火车头拉着3节车厢，头前的车厢坐的是卫队，中间车厢坐的是吴陆贞和马惠田，后边的车厢坐的军资府的蒋作斌、陈其才和他们带来的随员。哎呦，这火车这个漂亮，里边铺着星星红的地毯，一色都是大沙发转椅，有洗澡间、跳舞厅，有极其华丽的餐厅，明亮的大玻璃窗，鎏金的吊灯、壁灯。吴陆贞紧靠着车窗边在这坐着，对面坐着心腹爱将马惠田。火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，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。吴陆贞抽着烟卷望着窗外，心里他就开了锅了。这次赶奔栾州他是格外的高兴。为什么？原来前些日子由摄政王载沣、军资大臣载涛一手扮演的栾州秋操，在那秋操的时候把各镇的精兵全带来了，张绍曾、蓝天卫也参加了，那时跟吴陆贞他们都见过面，三个人约会好了，咱们要同时发动起义直捣北京，把这个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彻底推翻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，咱们人约会了，咱们看看形势再定时间。现在很多天过去了，吴陆贞就想见见他们二位，研究研究什么时候发动起义。哎，现在机会来了。没想到载涛让他当钦差大臣平息兵乱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几位战友磋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喝着进口的白兰地，马惠田一看他一杯接着一杯的，已经有了70%醉意。马惠田把酒杯给夺过来，大帅，你们说怎么叫大帅呢？ 这是忠诚。即使够不够这个身份，叫这也好听。大帅，你喝醉了，少喝点吧，没关系。回天吧，别忘了这句话，酒入欢肠，酒入愁肠，要高兴的时候喝不能醉，要有愁事的时候一喝就醉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？你可晓得此刻我的心情太高兴了。回天了，咱们这次去担负着关公的使命，等我跟几位将领商量好了进兵的日期，直捣北京，那阵推倒清王朝，建立民主共和国。回天，你说那阵老百姓得多高兴，你我得多高兴，全国人民得多高兴。想到胜利就在眼前，我的心里都开了锅了，老实说我都高兴有点发狂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胜利了。回天哪，你再想想，近些年来我们有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，往远几年说，有谭嗣同、六君子，往近了说，还有秋瑾女士、徐锡麟烈士、余志乐烈士、陈天华烈士，还有最近死的黄花岗72烈士以及彭楚帆等烈士。如果我们推倒了满清，他们也能含笑于九泉。我早都想好了，革命成功之后，咱们脱去戎装，仍然去搞咱的实业。我带着你到欧洲去考察，到美洲去考察，巴黎、伦敦、柏林，我们全走到了。我们要开阔视野，振兴民族的实业，给老百姓造福。我相信你我这一生也不算白活呀。来，干了这杯。让他这番话说的马惠田眼圈有点发红，激动的要哭。这马惠田和吴禄贞什么关系？当然上下级，吴禄贞是统治，他是保护统治的骑兵营营长兼警卫营营长。吴禄贞爱惜这小伙子特别聪明，破格提拔带在身边，无话不谈，所以说叫心腹爱将。像这么机密的事情，让一般的人吴禄贞能透露吗？可是对马惠田来说毫不隐晦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同时马惠田已被吴禄贞暗中发展成同盟会员，这是革命的同志。当然这小伙子也一心向往革命成功，听了吴禄贞的话他也是无比嫉妒。但是马惠田作为贴身保镖，警惕性是非常高的。在吴禄贞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好像听见门外有人偷听，他冲着吴禄贞一摆手示意了别说。马惠田站起身来，哗把车门拉开了，一看有条黑影闪过去，是个矬胖子，好像个肉球，一眼他就看出来了，正是陈其彩。心说好巧，你站在我们门外偷听呢， 你和狗特，但陈启彩呢到了车厢的那个头假装上厕所，他钻到里面去，马飞田又没看着什么，门关上在里边锁好了，压低声音跟吴露真说，打开隔墙有耳啊，方才陈启彩那小子偷听咱们说话，哈哈哈哈，我知道在他跟咱们耍心眼儿，既要叫咱们替他干活，还得派人监视咱们，美其名曰给我找几个帮手，实质上派了一大帮耳目监视着咱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。狗日的，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就随便让他听吧。不，大帅，没到时候，还要谨慎为宜啊。大帅，我看您就是相当谨慎的人，今天可能你是喝酒喝的太多了，我看别喝了，早点歇着。就这样把酒瓶子给夺过来了，强把吴露真摁到卧床上，替他扒了长筒皮靴马裤，摘掉佩剑手枪，让他躺下，用手一摸，呀，吴露真脑袋有点发烫，忙给他拧了一条热毛巾扶到头上，然后呢他又到了车厢的两头看了看，天黑了，透过窗户往外一看，大地一片黑沉，满天的星斗。再让两头车厢看了看，护兵卫队保镖也已经睡去了。马慧田一看不能发生什么意外，这才转身回来把门关上，拽出手枪把子弹顶上，放在枕头底下以防万一。吴露真熟睡了，他不能睡，得担任警戒。可是后来迷迷糊糊他也睡着了。第二天到了滦州，火车刚一进站，马慧田等往站台上一看，好啊，三军仪仗队早都站好了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，第二虎城协协统蓝天卫，率领将佐几十名正在列队恭候。当吴露真在马慧田陪同下刚走下列车的时候，礼炮鸣十三响，有人指挥就奏起军机大要，咚咚咚咚，哒哒哒，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，咚咚咚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吴将军，欢迎吴大帅啊！这一组场面实在叫人嫉妒。张绍曾大踏步来到吴露真近前，把白手套摘掉，两个战友是亲切的握手。下一步彼此介绍自己的随员，介绍完了，由张绍曾蓝天卫陪着检阅了三军仪仗队，然后登车赶奔官邸。张绍曾举行了盛大宴会，款待吴露真等人，什么谈谈这个谈谈那个，这叫逢场作戏。等到了晚上，吴露真被安排到贵宾馆居住。晚上9:15，张绍曾、蓝天卫还有几名高级军官前来拜会，实质上要商量正事儿。 他们把军装脱掉了，再一次热烈握手啊。原来当年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，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归国之后分配在不同的工作地点，又是同学，又是战友，又是革命同志，他们都是同盟会的会员。今天见着能不高兴吗？张少曾就问吴汝珍：“你怎么来？难道说载涛是载沣派你来的吗？”“正是。”“载涛为了叫我来，还请我吃了顿便宴。”“哈哈哈哈。”“还给我送了不少的礼物，让我来安抚你们不要闹事，说你们提的这五个条件嘛，朝廷可以考虑，但不要操之过急。我作为钦差大臣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管他，这些屁事跟咱没关系。谈成正经的，你们大家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发兵起义？今儿我这次来，咱就把这个时间定下来。”张少曾想了想，对吴汝珍说：“当前的事态对咱们特的有利，五常首一炮声一响，八方响应，十二省先后不利，尤其是近在荆棘的山西省独立，阎锡山做了山西的都督，又兼任明军总司令，对他们太有利了。如果阎锡山能跟咱们联合起来，那清政府是非垮不可。但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，还很难说。我曾想过，你跟阎锡山有没有什么过往？最好你派代表或者你本人到太原去一趟。如能跟阎锡山达成协议，咱们东西夹击，大功就能告成了。”吴汝珍点了点头：“好办法。”吴汝珍说：“这样吧，你手下一共掌握多少军队？”“嗯，我算算啊，加上第二混成协，77标、78标、79标、80标、84标、86标，我手下一共有8000多人吧。能作战的有多少？能作战的保证有6000。好，好，言言必定。来，我先给你介绍几个朋友，然后坐下，咱们慢慢的